是我们以祷告来到你面前，主啊，因为我们凡事都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所想要的带到神面前来。主，你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历史历代有许多圣徒，他们孤单一人，但他们却不觉得孤单，是因为他们借着祷告常常来到你面前，因为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站立在主里面，以至于他们能够不面对这个世代的歪风，面对当时时代的这种逼迫，他们仍旧能够站立得住。主，我们来仰望你，为我们所读的启示录交托在你手中。主啊，这是当时世代当中教会所面临的逼迫，教会所面临各样的挑战，然而主，你要你的仆人们能够忠心忍耐到底，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奖赏。主，愿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是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这些圣徒的榜样，奔走在这条得胜的天路上。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
们。
启示录那个时代的教会，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的治理之下，教会其实面临了许多的逼迫。什么样的逼迫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圣经的书卷略略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教会因为面临了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跟宗教这三个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与宗教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当时他们因为要，特别是小亚细亚的这些帝国，小亚细亚的这些国家，他们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为了要讨这个统治者的欢喜，来提升他们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些小亚细亚的国家，他们纷纷替罗马皇帝盖庙。而他们盖庙呢，需要经过罗马帝国政府的核可，所以他们就争相的这个逢迎谄媚，为了得到盖庙的机会，来提升他们国家的地位。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而这个庙，罗马帝国是多神崇拜，他们庙宇是当时的人，他们谈生意，卖肉，他们的市场是在庙宇里头的，所以庙宇他们会盖在他们的公共浴室，他们的庙宇会盖在他们的体育馆里面，这是当时的情况。你们看过一些电影，罗马的澡堂里面，古代的人他们洗澡是一块的，他们有公共浴池，然后罗马他们非常崇尚体育活动，所以他们有体育馆。可这些东西呢，旁边就是什么庙宇，因为皇帝的像在那里，他们就把庙宇盖在体育馆，把庙宇盖在公共澡堂，这些都是结合在一块的。而庙宇是当时的人他们谈生意，还有卖市场卖肉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去理解的文化背景。谈生意，他们认为在庙里，在神像那边谈生意是，他们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有神明见证嘛，所以谈生意啊，然后卖肉的地方。所以基督徒当时能不能进庙？你们觉得呢？
不能。
他们可能会因着自己信仰的缘故，我不想进入到庙宇里头去。你不进庙宇，你不能买肉。
不能买不了肉。
买不了肉。 没办法买容，所以基督徒怎么办？基督徒会有两种选择，一个托人买，一个就进去买。好了，应该是三个选择。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不吃。好，这是三个选择。所以在当时，考古家现在挖出来一些文献，发现有当地的总督，他写了一封信跟皇帝汇报，他说，他说在他所统辖的这个区域里头，有一群人叫做基督徒，他们是不拜皇帝的，不拜皇帝，但是他们信里面写说，但是他们道德并没有任何的缺陷，他们其实道德很好，但是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礼拜天聚集在一起，不拜罗马皇帝，不敬庙宇。他就写了一句话，这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基督徒不买肉，基督徒不进庙里谈生意，所以他说这个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采取措施强迫基督徒，压迫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就范了。后来信里面再回报就写说，他说现在经济状况回转，好转很多，因为基督徒去庙买肉了。好，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你们记，如果你们读过启示录，略略读过的话，你们就记得说，启示录里头有一个地方写到，那个在额头上面有666，如果没有这个记号，不准怎样？不准什么？做生意。原因在这里。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啊，不需要把它特别觉得说啊，这个666是什么意思，去特别去解释，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基督徒活在这种政治、经济、宗教融合在一起的环境底下啊，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压力，从社会上来的压力，从政治上来的压力。所以保罗在他的哥林多书信里头是不是也写到，他说你们不要觉得去庙里面吃肉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虽然凡物都是可吃的，但是你们不要也采取一个随便态度，好像跑去庙里面吃肉，这就是当时的这些状况啊，所以你们都可以略略的发现到。好，所以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遭受的这种无形的压迫，无形的压力，或者是有形的压力，所以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生活啊，你可能没有肉吃，你可能被别人排斥，做生意被别人排斥。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敬拜当时因为帝国非常的广大，所以有许多被征服的小国就跑来朝拜罗马皇帝，向他们进贡。所以当时的对罗马皇帝的所谓的臣服跟敬拜，其实就是像圣经里头写到的，他们把自己的皇冠拿起来放在偶像面前。这是当时他们来罗马帝国帝王的帝王前面的时候跟他们敬拜，表明他们愿意臣服的这种方式，就是把自己的皇冠放在宝座面前。所以你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说，北鹏斯伯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就是当时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然后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这是一句非常特殊的话，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这句话在圣经里头很少出现，但是呢在当时罗马帝国多米田皇帝的统治之下，后来在考古学里头挖出他们的钱币，钱币上面就写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罗马帝国皇帝的崇拜是这样子的。但是约翰，使徒约翰这时候用了这句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是约翰，就是
约翰。对啊，
你说使徒，
我们讲使徒，有口口口误口。约翰他引用了这句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后面却指向谁？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创造万物的那一位，而不是地上人们在崇拜的那一位罗马皇帝。
就是当时罗马人称罗马皇帝也叫
我们的
主，
我
们
的
神。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啊，不对，对，我讲，这是约翰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让当时的教会知道，这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是地上的那位，而是我们天上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神。好，就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讲义。四章一节，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将这句话把我们的眼光从当时，我们知道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写地上的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挣扎，所面对的逼迫，把我们从地上的眼光带到天上去，要能够去遥望以后必成荣耀尊的事，从地上的教会转眼仰望天上的宝座。那我们上礼拜回去你们有去完成那个讲义里面的功课吗？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的教会，他们所受到的称赞，所受到的逼迫以及教会里面的各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看到当时里面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弟兄在教会内部，但是在再加上内部有这样子的问题，外部呢有帝国来的逼迫，所以教会生存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辛苦的所以面临的当时教会的逼迫，他们在地上的逼迫，有很多教会会怀疑，会动摇，到底我们的神什么时候来？到底我们的神有没有掌权？否则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逼迫？所以这时候约翰呢，就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再拉到天上，不要看地上的环境，来要仰望天上那位坐宝座的君王。所以第四章开始又把我们的眼光拉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第二到第三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是讲现在，就对约翰来讲，他们在讲现在的教会，地上教会并不完全，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只要恒心遵守主道，忍耐到底，那么在现在做得胜者，那么在将来的以后必成的事中，必与我们的主同坐宝座。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对当时教会的训诲也是对于现在教会的训诲，当时教会的问题也是现在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若是能够像他们一样坚守到底，恒心遵守主道，那么将来我们必与我们的神一同来做宝座。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的现在，我们现在一定影响了我们的以后，你现在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影响了你的以后。第三章二十一节也连接到第四章的要节，得胜者，得胜者，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既然他在告诉我们将来会与 神同坐宝座。那么这个宝座到底是怎样的景况，什么样的荣耀的形样子？所以第四章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啊，让我们看一下荣耀宝座是个怎么样。因此第四章约翰被提升到天上，看到荣耀的宝座。在宝座前有四活物和24位长老的敬拜啊，那这就是得胜者要与上帝一起同坐的宝座，荣耀的景象。所以也鼓励我们，鼓励当时的教会，也鼓励现在的教会，这些受苦的教会能够忍耐下去。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里头讲到那些荣耀景象啊，甚至那些敬拜的样式，我们刚才讲过，那就是当时的地上罗马帝国朝拜皇帝的样子，以及一模一样。好，但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敬拜的这位神不是地上的那一位，是天上的那一位。第十章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讲到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那边讲到说，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有四个活物，有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我知道有些人会去看一些解经书，有些解经书把这四活物解释为基督耶稣的形象，说这四个活物就是基督啊，因为狮子有王者的形象，牛犊仆人的形象，脸面像人，人子的形象，还有像飞鹰，把它解释成基督耶稣啊，但是这里其实不是的，这里不是。你会发现四活物他们自己在敬拜谁？
神，
在敬拜神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坐宝座的那一位，他是神那一位，他是被敬拜的。所以这四活物他是把尊贵荣耀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的，活到那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四活物他是一个受造物，是一个被敬拜者啊，是一个敬拜者啊，是一个敬拜者啊。所以他并不是指耶稣基督啊，这个是在解经上面有些错误的地方，我请各位稍微注意啊，提醒各位一下。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活物，
就是
被
敬拜，
就是被造，就是被造，就好像天使联军他们敬拜神一样。
哦，那他们没有说特别代表什么？
没有，没有特别代表什么。
哦，好像，所以就不要想那么复杂。
哦。所以因为这个经文，如果说你把它解释成基督，那经文的前后就不对了，因为他们是在敬拜神。
对对对。
在讲义的第一页里头讲到说，整个第四章的敬拜是整个第四章的主轴啊，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也是启示录开始进入到天启文学的范畴里面。第二章第三章我们都还可以读得懂，因为在讲地上的东西，地上的教会。第四章带到天上去了，天上的东西就非常的抽象，非常抽象但是第四章的主轴是敬拜所以神按照他的旨意，万物的旨意被创造而有。好，曾经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上帝到底为什么要创造万有？万物被造是依着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觉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上帝为什么要造人？没事造人给自己搞一个这么多麻烦，上帝干嘛造人？
荣耀他自己
、神的创造、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所以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上帝创造万物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人当人犯罪堕落，就有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以赛亚书43:7，在那里讲到上帝提到他的儿女的时候，说他们是什么？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这群儿女，这群神所拣选的子民，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这19:9也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透过被造之物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因此第4章就回到了起初上帝创造万物的旨意，而最终他的旨意也必将完成，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线图2章啊，我以后会把这些曲线图都一个一个把它拼出来啊，从第1章开始啊，到我们所进行的章节，你就会很容易记忆。第1章在讲什么？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当然，第1章也显现了基督耶稣向约翰说话。第2章、第3章在讲地上的教会。当然，最终都是期望教会能做一位得胜者。在面临逼迫与患难的时候，第4章又要我们仰望天上的宝座，这位创造者。第5章会讲到这位救赎者。好，第6章又讲到地上的情况啊，末世的守护曲就是啊，7印7号。7晚之后，所以你们这样就会记得了。哦，其实我在讲些什么，我们容易记得，容易记得。好，先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请说。
咱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旧约好像先知书里面都有好多次就提到那个异象里看到什么似活物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哈，就是你在那个比如说但以理书里面好像也提到，像讲到那个哈，那些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对。但是呢，在这个启示录里这个地方呢，它也是提到这个就是这种活物啊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呢就跟那个就完全没有什么。
有些地方是有象征意义的，有些地方，譬如说像刚才这段经文，约翰他被带到天上，他的描述，他以他能够理解的方式，你要知道，他用他理解的方式，他所眼见的方式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一种是他描述他所见的，当然我们知道。他所见的荣耀的景象，有时候是非人能够理解的东西，所以他尽可能去描述他所看到的。当然，另外有一种描述，我们讲到的所谓的天启文学，另外一种描述，它是带着有意义的东西。啊，譬如说，以后我们会讲到一些数字666，还有一些144000啊等等，这些数字其实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这个也跟当时的文学有关，因为当时的文学流行用这种方式在描述事情，所以有一些是有意义的，有一些是非常直觉性的，我看到什么我就写什么。所以譬如说刚才那四活物，请问他看到的这个东西它的重点是什么？敬拜。对，它的重点是在敬拜，而不是那活物长什么样子。所以它的重点在描述天上大宝座前那个敬拜荣耀的景象，他在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去从经文的整体里头去看，而不要把它拆解，因为这整个经文第十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敬拜。而二十四位长老所有的活物都是在神面前敬拜，尊贵荣耀全体都归他。
但是那个第五章里面又写到，第五章第六节又写到那个宝座似活物，而且长老中有羔羊站立。
嗯哼，
那这个羔羊，
所以似活物就一定不是羔羊，对不对？
非常
好的，
对，似乎没有羔，但是这个羔羊呢？
羔羊就是羔羊吗？
就是他。
对，是被杀的，因为他也告诉你了，这是被一个被杀的羔羊，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对。
然后有七角，有七眼，这跟第一章的形象很像，对不对？对，所以这是同指的就是基督耶稣。
所以做宝座的他的意思还是天父，是父。然后羔羊是耶稣。
好，非常好。在启示录里头，它的整个所谓的图像，有时候是跳跃来跳跃去的，有时候是羔羊的形象出现，有时候是坐宝座的出现。
那这个要同时出现了。
对，它的形象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基督耶稣他是顺服天父的，他是圣子。圣子顺服天父，圣灵也顺服天父，他们虽然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呢他们是顺服的，我们不能讲彼此顺服，因为圣父从来不会顺服圣子，只有圣子顺服天父，圣灵顺服天父。所以有时候在那边宝座上的那一位是圣父，是圣父，有时候呢站在下面的那一位羔羊是圣父。但有时候呢，约翰所描述的是看到那一位坐宝座的羔羊，那是圣子，所以你必须要一样，就是人就要回到那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子去理解。那这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那像这种二十四位长老，也有指的是当时的那些教会吗？还是有一个泛指的意思？没有特指。
没有特指。对。没有特指。
有时候看的时候就会被这些数字啊，然后这些形象啊，会被他们就搞晕了，脑子就会往里头转了。
那。有时候是有特殊意义的，有时候是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是约翰他非常直觉，他在描写他看到什么。跟基督耶稣一起做宝座的有几位？
在前面，在查看。
跟基督耶稣一起来做宝座的到底有几位？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位坐在你看那个启示录四章四节，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的二十四位长老。
对。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其他的书卷，跟基督耶稣一起坐宝座的几位？
老底家教会那边是他在我的宝座上面坐，就跟我坐上。
但是我们如果去想象一下，是否耶稣基督曾经跟使徒们说了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最近马可福音在讲的，但是在其他的书卷记载，在马太福音记得比较详细一点。比如说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们将来要得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将来会坐在我旁边，十二个宝座。你说到底是十二个还是二十四个？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与基督耶稣同坐宝座，就像刚才依兰所讲。老底家教会也是与神同坐宝座，多一个出来是三个，不是这样子的。 OK， 将来我们都会与神同坐宝座，我们 都是一同作为。
对呀，也有这样的，那不是有无数个宝座？
是。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这种所谓的数字理性的观念去理解这个所谓一同做宝座，到底这几个到底是12个还是4个还是13个，这些都不是重点啊，重点都是他们在讲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敬拜的景象，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给困住。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七神在这个犹太人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完整的意思。
是没错。
那这24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呢？为什么是24个帐篷，而不是12个帐篷或者7个帐篷？这个是有没有特别的说法？
如果我们要去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去解释的话，其实是。我就好像我第一课所讲的，我们会落入到另外一个陷阱里头。这个部分我不会去特别去解释它。有一些数字我会去解释，有一些数字我不会特别去解释，因为那个并不是重点。七有它的数字，以后我们讲到为什么七用七印、七碗、七号、七零啊，我们都知道七是完全的意思。但是那些七代表什么意思？那会有一些东西是有，有些东西我们不去讲解它，否则我们会落入到另外一个解经的陷阱里头。
哎，
请说。
24好像很简单，就是十二个门徒，十二个支派，好多人就觉得这样，只会这样才行。
你说什么？再讲一次。
我十二个门徒，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门徒，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加上十二个门徒，是吗？就是
24。请问，请问不要这样。
我觉得来上这个课最重要的一点收获就是牧师教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些，因为每次一看启示录就被这些东西陷进去。
对，不要硬去算这个东西，十二支派加十二门徒，没有人这样子。
那你看。有可能是一个象征，也有可能。
它是个象征性的东西，它只是在描述那个景象而已。那个，我刚才讲过，它在描，它用地上的那个景象去描述天上的宝座。
对。
这是当时他们地上罗马君王，他们旁边做了很多的测试，很多的这些周围外邦国家大小的君王，这是当时的形象。而这些人呢，会把他们自己的宝座，会把他们自己的皇冠拿下来，放在罗马皇帝前面，表示他们臣服，表示他们敬拜，这是当时的景象。但是这是地上的，约翰把地上这个景象拿来描写天上的景象，天上是一定是这样吗？
不一定，
不一定的，这只是。他用一种方式在描述天上的那个景象而已。天上真的难道真的有一个圣城吗？请问这是一个比喻，一个描述性的，还是它真的实际这样存在呢？
描述性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所以他在描写是一个敬拜的景象，用地上的方式，但是却告诉教会，地上所讲的那位我的主我的神，其实是应该是天上那位创造有万有的那位神，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用去猜，硬去猜，为什么一定是24的，总不是36的。
我
猜不完。
牧师，他在新耶路撒冷最后一个地方，他是讲的特别明确，12个柱子是12个支派啊，12个那个使徒，好像那个是写的特别清楚。所以我就看到后面以后，我突然把它又引到前面，就像那个刚才。
但是那个讲的是柱子，不是讲24位长老。不要硬去这样兜吧。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地方。好，15分了，时间到了。回去麻烦记得把第5章、第6章。继续的阅读，我们多读几次啊，没问题的。那读不懂就来这边我们互相来讨论。 那我们先看一下你们的讲义第四页。约翰的眼中所见是一场极大的敬拜，一圈又一圈，赞美的浪潮是一层又一层，所以那一圈是四活物，然后24位长老，第二圈说明有千万天使，第三圈是天上地下海里面天使，是有被造之物，所以他们共同诉说羔羊曾经被杀，配得尊崇，愿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羔羊之王。所以他在描述的是这个景象，那一圈四活物，24位长老，天使天君，天上地下所有的，哇，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的赞美浪潮。所以这个是他在描述的那个景象，所以他把他看到的写出来，但是那个核心是在那个敬拜的浪潮。就我们不要因为去猜那个数字，反而忘记那个核心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对在地上的基督耶稣，内圈的核心的人数有几个？
十二个，
内圈的核心有三个，12门徒，70门徒，在其他
二十，
所以它有点类似，但是你说为什么一定是三个？你就猜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就三个？就代表三位一体。这个乱猜，千万不要这样子去猜啊！有些数字啊，对，有些数字不要硬去解释的。三个就是三个，就是基督不选的就是三个。
就可能他本来神是有意思，但是我们如果他没有明说，我们也不要乱猜。可能到那天我们就明白了。
是。好，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上课先到这里。讲义下次记得带来。我不会每次都请你们报名，是因为我每次要印的时候才知道印几份，不会浪费教会的资源。我们起来祷告。但那就我们来仰望你，是吧？这些经文目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让我们的眼目能够脱离地上的困顿，转向天上的荣美，主要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愿你来加添我们信心。主要是我们每次在读这个经文时候，我们被这个赞美的浪潮所激动，主要让我们也愿意将来能够在宝座前加入这赞美的浪潮里面。主，我们都不会被你撇下，也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到底。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谢谢各位。